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每早晨感谢上帝送给我们鸟语花香。今天是星期二，9月9号，7:31。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哇，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吗？是您回来了。
哎，我昨天就回来了，但是呢，因为昨天呢香港这边台风，我们8号风球，那根据呢香港政府的规定呢，我们要待在安全的地方，所以呢昨天早上呢我们就播了特备节目，但是万峰老师跟文慧呢还是很准时的，这一小时都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第五空间有很好的交流互动。
是的，文慧老师呢您也是在风球下呢回到香港的。
对对。
所以也是挺危险的哦。
也还好。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老家台湾呢没有台风。那个台风呢它是比较靠南边的，可是呢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呢起飞的时候在台湾没有台风，可是呢我就觉得它好像有一点
摇摇晃晃的，
对，要冲破那个云层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恐怖，
有点怕怕的。
对，可是呢当飞机来到了香港的时候呢，当时香港应该已经是3号风球，快要挂8号风球，我们真的好担心哦。结果呢非常平静安稳的降落了。
幸好幸好，感谢神呢终于能够平静安稳的降落了。是不容易的。这几天呢应该是昨天呢我就留在家里头，听到那个风声，因为我家住29楼，所以是很高层的，我真的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觉得太恐怖，因为外面的声音很吵闹嘛，我们家那个走廊那个垃圾桶都翻倒了。
哇，厉害了。我的印象中呢在香港遇到的很大的台风有好几回，最近这一回呢应该就是几年前吧，2-3年前有一次台风呢雨大到呢不行，就是家里的窗户全关了，可是呢我们不是有抽气扇吗，它透过那个抽气扇那个水就已经泼进来了，竟然厨房还淹水，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个雨很大啊。所以今天呢真的心中充满了感恩，因为呢小燕老师跟文慧可以跟大伙儿呢在直播间真的是及时的互动，不仅是我们在第五空间，我们在节目中也是如此啊。所以今天一小时继续教会年历灵修，现在跟着教会年历灵修，有一天不跟着就觉得今天有什么事没做吗？
已经成了习惯了。
对，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万峰老师的教会中的瓦器来到第五讲，今天呢他会特别提到呢一个帝国的陨落，但是不是真的陨落呢，怎么陨落法呢，那我们可以呢继续的听万峰老师的分享。然后呢开学一周了嘛，
对，
上周开学，这周你们家的宝贝上学情况怎么样呢？今天跟明天我们会分别就小朋友们孩子们不喜欢上学甚至厌学逃学的问题跟大伙儿好好的来分享。
好，那么我们还是如常会有这个健康小知识的。
哎，我还没敲铃铛呢。
好，
敲铃铛敲铃铛。
好，您先敲。为什么我急着想要分享今天这个小知识呢？话说我前阵子呢看中医啊，他就说我气血不足啊，我的肠胃一直都有问题，他说这个关系到
你贫血吗？
不是，对。然后呢我就问他，那是不是贫血呢？是不是要到医院去输血的那种了？结果他就纠正我， 是两码子的事情。虽然这个贫血跟气血不足呢有相同点，但是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哇，原来小云老师有亲身体验啊。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贫血和气血不足是两码事吗？怎么回事呢？那贫血的人呢，大部分都会气血不足，所以小云老师，待会你可以跟我们说说中医最后给你建议是什么？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哎，气血不足是中医的角度，是中医概念。那么它泛指气血不能够呢滋养我们的脏腑、肌肉，还有我们的经脉，这是一种病理现象。那么贫血呢，它是西医的症候群表现。气血不足的人并不一定会贫血，但是贫血的人呢必然存在气血不足的情况。好了，所以呢你有没有贫血呢？如果呢你发现呢你脸色苍白，不是没晒太阳哦，因为我以前有一位同学，他就是中重度的贫血，他的脸真的是就是怎么晒太阳，就算他有一点皮肤黑，可是你觉得他泛着白。那怎么样叫这个气血不足，请你问问中医。那贫血呢，是可以帮助的，帮助一些透过食物帮助我们的。那轻微的缺铁性贫血可以通过日常生活调养纠正，比如呢我们可以呢吃些瘦肉啦，还有肝脏，动物的肝脏啊。那主食呢可以呢适当的增加一些粗面粉的制品，红枣啦、桂圆啦、香菇啊、木耳啊、黑芝麻啦、黑豆啊，这些红色黑色的食品。那这是药食同源的补血上品，最好呢和鱼啊、肉啊、鸡啊、肝啊这些呢搭配着吃，提高我们铁的吸收。但是如果呢您是中重度贫血呢，请你要及时就医。至于呢气血不足，它就比较复杂了，你需要看中医，看中医给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好，我们就听听小云老师后来怎么样。
是的，我当然西医中医都有看了。贫血呢是我们现代西月那西药的这个医学的诊断，就说明你身体的血红素红血球比较多，比较少嘛，要减少。但是呢如果气血呢，它谈到刚才你也谈到腑脏嘛，它是那个身体整体功能失调，功能失调，那么气血呢容易会感到累的，心跳呢快，然后你发现你手抖的，两种情况刚才说它是有共同点，但是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我在网上呢看到一位资深的中医师，他就谈到一个问题，很多病人呢特别是重度贫血的患者呢，他以为我吃点红枣啊就能够补气血。
哎哦，
如果是轻度的话，你可以红枣啊什么能够稍微补充一下，
生理性的贫血是真的要就医的。
对，但如果是重度的话，像我刚才说的，那你就到到那个医院去输血了。
对，绝对的。
对，你吃红枣是补不了你那个血红素的数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调整一下，譬如那些谬谬的想法了，
就是错误的想法。
对对。
我刚才不是提到我那个同学吗？他就是因为他有地中海贫血症，
所以要定期输血的。
他那时候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老是觉得他的脸色泛白，所以后来因为我有血小板的问题，那学校就要他跟我一起呢，两个人都好像有点问题，就去看医生。结果呢，他就被查出了他有地中海型的贫血。然后呢，他是要后来他要定期的回到医院补什么呢？不是补血哦，是补铁，
补铁，缺铁性的贫血。
对，所以他要到医院。那么至于呢气血不足，刚才小云老师说了可能就是要调理了，那么透过中医给你呢慢慢调理。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记得呢气血不足所有的中医都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叫你要多动。
多什么？多动，做运动。
对，就是身体要活动起来，那你的这个血呢也会呢活起来，在你的这个经脉当中呢流通的。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年期灵修，听百姓呼声的上帝。诗篇78篇1到8节。
我的子民啊，要侧耳听我的训诲，竖起耳朵听我口中的言语。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解开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要向子孙隐瞒这些事，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所行的奇事述说给后代听。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让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为遵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心不坚定，像神心不忠实之辈。
七天之后就是圣十架日，未来数天的经文也是取自相关的经课。今天的经文诗篇78篇一开始就明言要百姓听神的训诲，诗人以我的子民做开始，骤眼看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整篇诗篇的内容的时候，就会发现大部分的篇幅第9到72节都是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而当我们再看我的子民在圣经中出现的背景呢，就更加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情了。经文里面说的子民，在希伯来原文也可以翻译作百姓。我的百姓，我的子民，最早的出现呢是在出埃及记3章7节。耶和华说，我确实看见了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也听见了他们因受艰功苦待所发的哀声。那有些人会强调，以色列人是在神与他们立约之后才正式成为神的子民的。但事实上呢，在立约之前，神就已经视他们为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子民。为什么神会一早就视他们为自己的子民呢？出埃及记2章24节告诉我们，因为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这里是圣经第一次描述神纪念与以色列的祖先所立的约。当了解到这些背景之后，再来看诗篇78篇，就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了。第3节说，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第5节说，他就是神，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第7节说，好让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后代，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为遵守他的命令。第8节说，不要像他们以色列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心不坚定，向神心不忠实之辈。诗篇78篇透过回顾以色列的历史，要百姓不要忘记这位历代与他们祖宗同行，纪念与祖宗所立的约的上帝。这位上帝最早称他们为我的百姓，是他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可惜的是， 他的百姓一直都不肯听他的教导和指引。因此78章1节就说，神再次要求他们侧耳听我的训诲，竖起耳朵听我口中的言语。上帝听他的百姓的哀声，并且会以行动去回应。今天也让我们放胆向上帝陈述自己的现况，求这位愿意听祷告的上帝的帮助。上帝听他的百姓的哀声，但是我们却常常没有听他的教导和指引。我在哪些方面要更多听他的教导，顺服他的安排和要求呢？我的子民啊，要侧耳听我的训诲，竖起耳朵听我口中的言语。诗篇78篇1节。
常年期灵修，听百姓呼声的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首诗歌《耶稣基督》，谢谢清风呢，已经把歌词呢放在第五空间，然后呢也告诉我们，那就是这首诗歌呢是拥抱每一天的主题曲。哎，今天呢就不是听拥抱每一天了，因为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啊，那么教会年历灵修，教会年历灵修呢，我们的经文呢是诗篇78篇1到8节，那今天的主题是听百姓呼声的上帝。
是的，刚才我们默想的是诗篇78篇1到8节，这是一首训诲诗来的，训诲诗。利未人的领袖亚撒呢，就像一个智慧的老师，他向子孙传达神的美德、能力，还有神施行的神迹启示。那么从祖宗那里听见的、知道的，他都会告诉下一代的，不会隐瞒任何事情，因为神吩咐他这么做的。以色列人必须要传教，一定呢要以史为鉴的，不能够呢像以前在旷野的那些悖逆的列祖那样激怒神。所以呢，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我们能不能粉饰历史呢？我们能不能把那些不堪的历史通通擦掉呢？你说我只想要把好的东西留下，当然好的榜样、好的精神固然要传承，不过呢失败那些软弱的往事呢，我觉得也是有他们的价值的。
对，
第一个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第二呢要纪念神的恩典。以色列人的心不正，但是我们看到78篇后面的经文说，神有怜悯赦免他们，并且呢神多次收住自己的怒气啊。我们比较少在圣经里头看到，但诗篇真的这么记载，收住我的怒气，然后呢不把他们完全发出来。顾念以色列人不过是血肉之躯，每个年代的信徒呢，我们都要传讲，把神所做、把神的所事呢告诉后面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吩咐命令来的。
对，谢谢小云老师的分享啊。那么也提醒文慧，提醒大伙儿，那就是作为人呢，我们常常就想记住那些开心的，我们不想回忆那些我们失败的、觉得羞耻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每一步不管是高山或低谷，上帝总是跟着我们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心、信心坚强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上帝听不听呢？听。可是呢，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很软弱，甚至没办法祷告，心里在那边呻吟的时候，上帝在不在呢？在。他听不听呢？他听。所以呢，上帝鼓励我们，他也陪着我们来走过我们生命的高山，但他也会呢陪着我们，甚至拉着我们走过我们生命中的低谷。不论今天你是怎么样的境况，就像呢历史，我们回顾历史，它其实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发展，它也让我们看到人类在历史当中怎么样去遇见神，起起落落，神的手都在当中。好，所以接着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万峰老师的《教会中的瓦器》第五讲。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15世纪呢，是很多世界的重要大事都在当中发生啊，是动摇了整个福音的世界。其中呢，万峰不得不跟你说的就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啊。君士坦丁堡你都知道了，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啊，或者说这个是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啊。这件事情在公元1453年发生，这个标志性的事件也被大量的历史学者呢认为这个是中世纪的完结，踏进这个近现代时期。那如果你一直有收听我们这个教会中的瓦器的栏目的话呢，你会知道东西罗马分裂以来呢，其实说希腊语的教会跟拉丁语的教会呢，他们彼此 一直不对付啊，不感冒，那有很多教义上的分歧，做法上的分歧，甚至呢他们争地盘呢、啊，到公元1054年甚至有大分裂，变成了陌路人。但是呢我们用现代的说法呢，就是断绝了关系不代表断绝了血缘啊。所以呢对当年的人来说呢，天主教跟东正教的关系呢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跟东方的那些兴起的奥图曼帝国伊斯兰、的信徒穆斯林呢就是敌我矛盾。东罗马帝国呢就在这个基督徒跟穆斯林的矛盾当中站在最东方，虽然西方人觉得哎呀你们不怎么样，但是他们也是一个缓冲，一个挡住外部势力的一个重要的防线。但是在东罗马帝国后期的时候连连战败，他们的土地萎缩越来越小，占领的地区终于到了1453年最后的日子了。当时呢21岁的奥图曼帝国的苏丹他就逼近了这个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呢或者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的皇帝、凯撒呢叫君士坦丁11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了、1405到1453年的人。传说中啊，因为君士坦丁堡呢身处战略的位置，就是黑海跟地中海的中间了哈，东罗马帝国已经把它经营了1000多年了，城墙高，海水深，还有几条铁链铁锁啊拦住整个海峡，那就锁住这个海峡不让人进入。但是禁不住敌人势大嘛，他们只剩下几千个到10000个的守护者，那但是这个奥图曼帝国呢有5万到7万个人要攻击。那当时对于西欧的人来说呢，很少人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成语唇亡齿寒嘛哈。而且呢西方人你记得我说吗，当时有英国的跟法国的百年战争，还有西班牙的复国战争，还有这个胡斯派啊，所以他们自己都搞不定，最后呢他们只能派出很少的人来支持这个君士坦丁堡，简单来说就是送死嘛，对不对？那果然在1453年呢，东罗马帝国最后的堡垒首都君士坦丁堡被攻破了，也改名成为今天的伊斯坦堡。而当时最后一个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呢也是最后一次冲锋，以后呢就不知所踪了。当年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敌对的关系呢非常严重，特别是战争以后呢，屠城、抢劫、强奸这些都是常客来的了。因为当时的士兵呢没多少的薪水的，屠城呢就是抢钱、抢女人，发泄对敌人的不满的时候，是现代多一点专业的军队才没这么多事情发生啊。奥图曼帝国入城以后呢抢劫了3天。当年的奥图曼的苏丹大帝呢更加呢他到了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圣苏菲亚大教堂，就推倒了圣坛，践踏这个圣坛，然后呢就把这个教堂的讲台呢就作为伊斯兰教的宣礼塔，他就在上面宣读这个伊斯兰教的礼文啊，把这个最伟大的基督教堂呢改为清真寺。其实当年呢那个地方很多的清真寺呢也是由东正教堂转化而来的，因为你明白吗，做礼拜经常都要做建筑呢，要建筑很久，那把个现成的建筑改一下就可以用了吗？重建麻烦。不过奥图曼帝国呢一直都知道东正教呢在那个地方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选择对东正教宽容，所以教会还是能够继续聚会，也让一些比较顺服的教会领袖呢继续担任当时的教会领袖了哈。不过呢这些的领袖都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你夹在这个征服者的穆斯林当中，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不习惯，也夹在当时投降的希腊基督徒当中，所以也有很大的张力。君士坦丁堡这个曾经是教会最大的瓦器啊，是东方教会最后的堡垒，它的陷落也是当时世界性的新闻。 对于当时欧洲的人，西欧的人来说呢，他们害怕奥图曼人呢会继续往西征服，所以他们就不断的输血啊，就给这个医院骑士团呢，或者后来叫马耳他骑士团，就维持海上的压力。同时呢，他们也发动圣战，一直希望光复这个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个传说说，这个君士坦丁十一世，这个最后的东罗马的凯撒，就是没有死，而是被一个天使救了，他随时就出来冲锋啊，就攻陷这个君士坦丁堡。不过呢，也有一些领袖呢，他不同意去打仗的，他觉得既然现成就是这样了，那就好好跟他们对话吧，跟奥图曼帝国对话，沟通交流吧。那个时候的西方教会的基督徒在想什么呢？第一，失去了东方教会还有东罗马帝国的保护以后，他们要直接面对奥图曼帝国的威胁。他们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导致神的国度，神的罗马帝国就要战败呢？还有教会这么腐败，我们是不是时候应该改革呢？还有由于战争呢，东方的学者呢也去到这个意大利，开始有一些新的交流啊，说希腊语的人来到意大利地区，通常呢你明白，移民到外地的人呢，你知道海外的华人都是这样的，特别重视自己华人的身份的。当年的移民的学者也是这样，重新找寻自己的背景本质，就研究希腊跟罗马文化，就透过这个在外地的交流还有移民呢，渐渐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还有科学发展。那留在土耳其的人呢，就把圣经开始翻译成为土耳其文，这个阿拉伯语了，也某程度上推动了在那个小亚细亚地区的福音工作，因为小群的教会是最努力的哈。每次战争都是惨烈的，但是都能够成为神的瓦器。万峰经常记得呢耶利米书29章所说的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所有被掳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要开垦田园，吃园中所出产的，要娶妻生儿养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你们要在那里生养众多，不可减少。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向耶和华祈求，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简单来说，就是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要好好活着。
上帝给了我一份特别温暖的礼物，是一位在主里同行的姊妹。我会找个安静的地方，我们隔着电话一同打开圣经，一章一章的读，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会彼此祷告，聊聊藏在心底里平常很难跟其他人说的话。我和他会分享生活中的担子、压力，还有感恩的喜悦。夜晚的约定不只是圣经知识的增长，更是生命的滋养。
在耶稣里，我们
感谢主赐给我这样美好的团契，还有属灵同伴，真是一份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你呢？今年你又有什么暖心的收获呢？我是苏小燕，你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你与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2025年9月9号星期二早上的8:08，哎，节目进行到这7:30到8:00呢，文慧的嗓子呢也开了，
开了开了，恭喜恭喜！
因为呢，如果您从7:30听节目，就会发现文慧呢说着说着呢，那个痰又出来了，嘶哑的声音又出现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神清气爽。那人不能自夸，我刚才才说我的嗓子开了，结果马上
结果就有痰了，
请大家多多包涵啊。那张圆圆说正在直播吗？是。的，我们刚才呢听了教会中的瓦器呢，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陨落。哎，真的回看历史，有谁可以夸口呢？那我们也呢欢迎一位呢新朋友受助会，
欢迎欢迎新朋友，
这个名字好特别啊，受助会，欢迎您，
欢迎。
我们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的7:30到8:30直播当中，那欢迎您可以随时冒泡在第五空间，有代导事项有问题随时您都可以说出来，马上代导事项我们会收集起来，节目最后为您祷告。然后有问题，我相信还没有等到我们回应您，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一定会在第五空间马上回复您的。好了，我刚才呢就看到呢，应该是阿琴啊，他说他们家的宝贝不是他的孩子，是他的，看看啊，他的亲戚的孩子啊，就说呢小孩3岁，那要上幼儿园，那当然呢就是这个家长带着他去上幼儿园啦，结果呢第二天就不想上课啦。
为什么呢？为什么抗拒上学呢？
3岁。
我联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呢，常常是装病的，明明没有病但是装病，因为觉得上学压力很大，不想跟爸爸妈妈分开。
哦，对，特别是幼小的孩子，哎呀，我找了老半天还没看到阿琴说的，我就看了会心一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小朋友呢，哦，他说我侄女的女儿3岁，今年上幼儿园，第一天很早起床叫他爸爸送去，第二天就不想去学校了，自己想办法说跟老师请假，要请假到圣诞节。
哇，那就不就几个月不用上课吗？
那就是等于这个学期不用上
了。你提前给自己多了一个暑假吗？
我可以想象3岁的孩子去跟老师说，老师我要请假到圣诞节。
真小孩子气的，小孩才会说出这种话。
对，而且呢这个很明显就是开始想逃学了啊。那大家有没有呢这个经历过，你自己或者是呢你的孩子啊，或者你听过的，就是要上学了，哇，他就会有生理问题出现，例如头疼啦、想吐啦、胃不舒服啦，然后呢，甚至有些孩子啊，把这个作业本呢就撕成了碎片，那当然就不用去上学啦啊，甚至有些孩子严重一点啊，他会呢制造一点自己受伤，让自己生病。那就不用呢去上学。其实这些危险的信号呢，90%的家长 都忽略了，因为呢，心理学研究就表明，70%的儿童抑郁症早期都以厌学，就是讨厌上学，作为一个信号。从厌学到抑郁，可能只需要3个月，但是90%的家长都忽略了，
都忽略了。所以呢，父母亲还有学校的老师真的要留意一下孩子们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信号，当心患了这个开学症候群呢，譬如自我封闭啊，譬如挑食啊等等，都要关注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到底你家孩子有没有中招了，希望就是没有的。看一下孩子们讨厌上学的5大深层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学习的高压陷阱，
对，
超负荷的作业，很多很多功课做也做不完的，频繁的考试，几乎呢是每个星期可能都有考试的小测验的，让孩子们大脑长期处于好像打仗的士兵那样战斗的状态，他身体内的皮质醇呢就会激增啊，增长很多，压制了学习的能力。我们说那种填鸭式的教学，就是我给你什么你就收什么。填鸭式的教学呢，让整个课堂呢变得非常的枯燥，多巴胺的机制呢也被游戏挟持，没有多巴胺的分泌了，孩子呢自然抗拒上学了。
也就是说呢，他多巴胺快乐的是因为这个游戏，所以他每天呢就回来不想做作业，想去打游戏了，因为在学校很苦嘛。另外一个呢就是社交黑洞困扰，例如呢他是新同学到新学校，那没有朋友啊，还有呢校园霸凌，同伴排挤，让孩子在集体中呢感受不到归属感，甚至呢将学校和痛苦呢画上等号。
是的，刚才看到微晨说啊，有个孩子呢在厕所里头被同学们揍啊，他也不敢跟老师们说啊，
这个就是社交黑洞咯，因为他被霸凌。还有一个就是家庭关系失衡，那例如呢父母对他的高度期待，哇，我的孩子你知道吗，我弟弟弟媳每从他的孩子就是我侄子小学没有幼儿园开始就告诉他，你要好好学习，你将来要当医生，
你要当什么师，律师啊，医生啊，会计师啊，
但是我弟弟跟弟媳读书都读不好可是他们
为什么要求孩子们要达标呢？
对啊，我就说你们自己读书都读不好，还倒数几名的，可是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尖子班，怎么可能呢？还有奖惩式的，哇，你考得好给你奖品，然后你考不好就打这些啊，这些呢都会出问题，或者是早期依赖缺失，也就是他对这个父母有过度的依赖，或者他没有父母陪伴他，那这些都会造成他依赖缺失。65%的厌学青少年都存在情绪障碍，很重要。
记得无论他年纪多大，打跟骂呢是不能够改善那个情况的。他的情绪压力呢会越来越大的，积累到一个程度呢就会爆发起来了。
是。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心理发展的困境啊，孩子们长期有那种挫败感呢，让他们陷入我努力也是没有用的这个认知的陷阱，自尊心的体系呢完全是崩塌的，青春期的荷尔蒙的波动呢更会呢放大他眼前的困难痛苦，也许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挑战，但因为他身体的那个失调，他就会把那个困难无限量的放大。
对，不要忘记了，有些孩子呢小学你觉得他很好啊，但是为啥到了这个初中的时候就出问题，因为跟他的成长啊、内在的分泌那些都有关系。最后一个，环境诱惑干扰，譬如说现在的抖音啦、小红书啊，还有游戏，我们刚才说的，哇，那种即时快感就削弱了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所以呢他今天这个作业不会他就不想学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满足，他打个游戏就马上有满足，他看个视频马上哈哈大笑。那还有呢，社会竞争的焦虑和家长的期待也会形成双重压力，压垮了最后一根稻草。那这些情况是不是在你求学阶段的时候曾经出现，还是在你的孩子现在的求学里头也出现呢？那么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样跨出这些的泥淖呢？明天我们会继续分享。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哥罗西书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鹰不需鼓掌也在飞翔，小草没人心疼也在成长，深山的野花没人欣赏也在芬芳。做事无需让人理解，只需尽心尽力，做人不必讨人喜欢，只需问心无愧。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
历代志下19:7，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要背的经文是《历代志下》19:7，《历代志下》19:7。那我们呢，先来谈谈呢，这节经文的出处来自于呢，约沙法，约沙法这位君王。那约沙法呢，他有一个改革，是宗教改革啊。他不仅在内政上以神的律法教导百姓，我们可以参考历代志下17:7-9的经文，更按着律法的要求，也就是从摩西和大卫以来所建立的司法制度，在每一个城里都设立了审判官，在耶路撒冷就设立了终审法庭，负责处理来自各城的疑难或者是上诉的案件。
嗯，
那虽然这些审判官是约沙法设立的，但是约沙法并没有要求这些官员要听从君王的指令，反而提醒他们，
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这个在历代志下19:6记载的约沙法真的是少有好的君王啊。
对。
那么至于最高司法方面呢，分别由大祭司亚玛利亚负责宗教的案件，犹大族长当中的西巴迪亚呢，他就负责管理民事跟刑事的案件。我们说一下这个改革方案为什么会原有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旧约时代以色列的审判官都是有长老的，我们看出埃及记18、生命记17，你就会看到，另外还有祭司专职的审判官，他们几个人组成的。另外呢，君王也是有审判官的，但是呢，他们之间的分工呢并不是非常的明确的，也就是呢，无论民事或者宗教的诉讼呢都是一块审判的，因此呢，这个审判的顺序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繁琐。所以呢，有必要透过这个改革方案呢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
对， 那么它的意义何在呢？那经历了历代志下十八章的战争之后，偶像崇拜呢再度的在犹大，也就是南国蔓延，罪恶呢再次的横行犹大。那么有鉴于此，身为君王的约沙法他就推行了司法制度来做改革，并且要求审判官必须立足信仰，做公正的审判，以此呢来治理百姓，教导百姓要回归信奉上帝，以上帝的律法作为依归。这是约沙法他在司法方面的一个改革。我们有个问题一起来思想，为什么约沙法要推动司法改革呢？这对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你不要追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
路德说，不要追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
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
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
来来来来来，
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
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要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现在呢是我们代祷的时间了，那请小韵老师带领我们。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敬拜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彼此代祷的权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走在你完美的旨意当中，也求主调整我们的步伐，求你的能力在我们每个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主啊，求你纪念每一位刚刚开学的孩子们，陪伴他们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能够舒缓他们的压力，也希望呢父母跟老师呢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多多关注他们身上呢有没有出现什么危险的信号。我们迫切地为每一位孩子祷告，特别是张望林，他今天早上说到他非常的担心，因为他这几天呢给他的孩子呢发信息发生活费，但是他的儿子都没有收到，也没有回复信息，他非常担心是不是因为跟同宿的同学们相处的不好，甚至呢被欺负呢，他心中非常的担心。我们刚才听到几位的孩子呢原来都在学校碰到那些被排斥啊，甚至被揍被打，但是也不敢吭声啊。主啊，求你亲自保护他们，保护每个孩子的纯真，保护呢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不受霸凌排斥流言蜚语的攻击啊，能够赐给他们有公平的学习机会啊。主啊，我们继续仰望寻求你的医治，求你的恩手亲自抚摸王弟兄患有湿疹的位置，求主挪去他的痕痒疼痛，也愿姊妹给他的配方呢有功效，帮助弟兄呢尽快能够找到一位好的医生，给他合适的治疗，也让弟兄呢在等待康复的路上呢能够仰望主的带领。亲爱的主，求你包裹身体上伤口能够得以痊愈。我们继续迫切地为了 了陆英飞的爸爸来祷告，希望呢老父亲能够顺利了转到心血管重症监护室，让老人家能够得到更加专业的治疗。今天早上呢他也是非常担心，因为老父亲的这个肝功能呢突然就恶化了，今天也要做一个检查，希望呢一切都是顺利的。他们正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求主保守一路上每一个步每一个脚步，主求你供应，因为相信呢你会垂听祷告，你也会给予他一个好的环境，让他可以在你的保守底下得到医治。主啊，虽然我们没有开口，但是你已经知道我们心里所求所想的。主啊，求你加添信心力量给一位弟兄，他叫岳弟兄，你带领他当初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教导学生，你必然会赐给他足够的恩典。愿岳弟兄能够靠着你可以跨过眼前的难关，他也像那个刚刚开学的孩子们那样，他在学校当老师可能刚刚开学也是心中有很多的压力的，愿你的爱和力量充满他身心灵，让他在风雨当中能够安歇在你的怀中。愿我们每一位肢体主内的家人都能够经历到你的临在，都能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与神同行需要我们按神的方向去走。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小袁老师带领我们纪念呢所有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么受助会今天这位新朋友就说呢，其实透过同行频道听节目几年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之前忙没有办法上来交流，最近呢生意比较有点差，所以有时间了。那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也祷告希望呢你的生意能够渐渐有起色啊。好，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再见。